Rigare 意思就是绑得紧紧的，它也等于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。你就是要跟造物主、跟你的神绑在一起，您才能够快乐，您才能够解脱，你才能够得到天堂。世间的宗教几乎都是如此，只有释迦牟尼佛他所发现的人生真理、生死的真理呢，唯一的不同是什么？就是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悉达多太子本人还有其他的众生也都是如此，此刻的自己是前一秒钟、前一刻的连续，又往前推，一直推，推到出生时候、过去世、过去两世、一百世，同时发现到善恶的因果关系，善的因缘一直连续，到最后一定有善的结果；恶的因缘到最后连续就是恶的结果。而且自己的命运、自己的生死呢，不是外力所控制，不是鬼神所控制，完全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在创造我们的生命，创造我们的命运。可是心何其玄奥，它没有形状，没有颜色，没有大小，心不在哪一个地方，可是又可以在任何的地方。心在你的眼睛吗？在你的大脑吗？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五官只能够接触了解当下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的第六识就能够想到过去的无穷尽的过去、无穷尽的未来，可以想到明天的事情，也可以想到远方的事情，也可以想到莫须有的事情。心有很多的层次。当悉达多他终于开悟以后说，哇，我终于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，真正的真理，人生的真理是人生是我自己创造的，我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。我如何创造我的命运、创造我的人生呢？是我的心，我的心怎么想，这个世间就是什么样子的世间。我的心想要读文学，我就会去读文学；我的心想要赚钱，我就会往赚钱的方向前进；我的心想要听闻佛法，我就会去寻找佛法的资讯。完全是这个心在那做主，如是的善心、恶心，就会有如是的苦难、如是的快乐，或者是解脱。释迦牟尼佛他所悟到的就是这个人生的真理，就是自己的命运、自己的生死有自己的业力、自己的心来创造。我讲义里面找了若干的资料，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说明，同时也不是很重要。简单介绍一下西方科学界对轮回的研究。科学已经是变成当代的显学，如果不合乎科学大家都不相信，但是最合乎科学的就是因果。而释迦牟尼他所开悟的内容、他所觉悟的内容就是因果的关系，只不过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内容讲的因果 不仅仅是自然界物质的因果，它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人生生命的因果关系。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物质，而不是研究人生的生命。释迦牟尼佛他所悟到的真理不仅仅是物理的因果关系，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因果关系，生命的因果关系。当这个佛法被西方人认识以后，他们的眼界大开。他们以前以为人只有二世，这一世完了，下一世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。他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他们以为神创造了万物。可是在佛经里面就发现，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，地球是浩瀚无边像恒河沙数世界里面的一个小星球而已。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生命是不断的轮回，不断的开展。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永远烦恼痛苦轮回下去。知道了这个道理，透过修行戒定慧心，就能够随波逐浪，随顺因缘而生死自在。当西方人接触了东方的佛教以后，眼界大开，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同时又跟文艺复兴启蒙时期人类的大脑想要追求自由，想要追求真理，若浮很相似。道法人佛教的人生观，佛教的宇宙观，竟然那样子的磅礴，所以就开始对佛法研究。其中一个最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轮回，因为轮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前一世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下一世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活着，我们总可以知道昨天的事吧，前天的事吧，一年前、十年前、二十年前的事吧。所以西方科学界呢，就开始来对轮回加以研究。很多的科学家就相信了轮回这一回事。这些研究轮回的人，大部分都像陈院长一样，都是精神医师、心理治疗的医师。他们在研究脑神经的当下，有很多不能够解答的谜。他们在跟心理病患治疗对谈的当下，就发现，哎呦，有很多东西啊，不能够用医学来解答的，所以就开始从事各方面的研究。第一个研究呢，就是灵魂存在的研究。他们去发现，我们人的生命不只是这个肉体而已，还有 something， 那个东西是无形的，那个东西灵魂是处在一个不同的 dimension， 不同的面向向度之中。我们现在相信科学了，但是科学都是用眼耳鼻舌身意来实验来探究，透过一个工具的。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工具仪器所能够发现的宇宙真相太有限了。可见光，我们人的可见光是在光波当中，是一小段的 波段，光波的波段而已。所以我们人的视觉而不如老鹰，不如一只狗。一只狗啊，你看这个晚上你100公尺外，狗就已经看到了黑夜的时候。我们的耳朵的能力，我们所能听到的那个声波的波段，也是声波波段很大很大里面的一小段而已，红外线紫外线照出来的，就不是我们用肉眼所可以看到的。就是这个工具限制了我们对于自然界的理解。诸位看看佛经多伟大，1000-2000年前就有的《金刚经》，就告诉我们说眼睛有不同的工具。有所谓肉眼，肉眼是我们人，人这个肉眼，而我们这个人的肉眼每一个人又不一样，有的人有近视眼，有人有远视眼，有老花眼、青光眼等等，不一样啊。有人的视力是可以2.0、1.2的，有的人是0.5、0.1。那我们现在透过眼睛，哎，矫正了。这个只是肉眼而已。肉眼要看到东西呀，要有9个条件哦。如果透过修行，就有了天眼。天眼能够看到的范围、距离，比我们肉眼强得多了，强得多了。它所需要的条件更少。如果继续修行，在定中去观一切诸法的真实相，就会得到了慧眼。慧眼是阿罗汉所得到的，它不是用一种工具，而是以心为工具，以宁静的心、不散乱的心、清明的心为工具去看，照见一切现象皆空性。如果再继续修行，发起慈悲心，就有了菩萨的法眼。虽然一切诸法皆是空，可是因缘和合就有了一些假象。这个菩萨的眼睛啊，法眼，如果再继续修行，所谓修行啊，就是将心更加的宁静，更加的关照，更深入的去知见证明我们人生的真相、宇宙的真相，最后就达到了佛眼，佛的眼睛。而佛眼看众生是不同于我们这些肉眼的，我们这些肉眼太有限了啦。金刚经1000-2000年前的文献，这已经告诉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工具、不同的仪器，只是这个仪器是利用我们的心当作仪器，而不是用物质的仪器。所以西方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，他们证明这个灵魂是存在，这个是医学的专家、心理学的专家啊，一定都是讲求实证的，都是几万个个案。当然这还是不能够说服所有人，因为所有人说我没有看到灵魂了，确实没有看到灵魂了啊，没有看到灵魂了，我们眼睛看不到，因为你是用肉眼嘛。佛法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用的是一个宁静的心，用慧眼、用法眼、用天眼、用佛眼，你当然你就可以看的层面越来越多了。如果诸位没有到过纽约，我跟你讲纽约的情况，诸位也不能相信到底真的还是假的。你没有到过，你没有办法知道那个dimension。第二个呢，是对于能够记忆前生者的个案调查研究，能够记忆到 前世，尤其是小孩子，大约在三岁四岁之前，就有很多的小孩子能够记忆起前世。坊间有很多的书籍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。达赖喇嘛他曾经说过，说他在三四岁的时候还能够记起前世发生的事情，可是呢年纪大了以后，那种能量就消失了。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心要注意的对象就比较多了，比较散乱了，不像以前那样子的宁静。第三个是催眠，用催眠的方式来回忆前世的研究。这个个案太多了，在台湾有一位陈圣英医师，他也是台大医学毕业，跟我们陈院长一样，到美国，又在美国行医之后又回台湾。他在辅导一些心理疾病的人，就发现了这些有很多的人所讲的话，哦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他用催眠的方式，催眠的方式几乎跟禅修一样，就是放松，一直放松，一直放松。我们如果心不能放松，那抓得紧紧的，只有抓到有限的部分。我们如果心抓得紧紧的，我们经常都只是抓自己，抓自己的经验，抓自己的意见，遍计所知。但是当你禅修的时候，就开放，就一直开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催眠就是用一套方法，让受催眠的人放松。只要一放松，一放松，一放松，一放松，就会发现更多的事实，更多的事实。诸位同学，如果有参加禅修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在禅修里面，你所能够见、所能够听、所能够知的那些东西啊，很多都不是你平常所经验到的。也许我们说那个是幻觉，或是你的妄想，而不管怎么样子，当你在心越宁静的时候，你所能够涵盖的层面越广，时间越深。这是催眠法啊，也是几百个、几千个、几万个的个案综合起来。再来，对不同维次空间生命的研究，有点抽象，但我们不妨用我们现在自己都可以做的实验。我们都养过蚕宝宝吧？哎，蚕宝宝，我们人呢、啊？我们人的寿命啊，比如说像诸位，至少都一二十岁、二三十岁了。但是那个蚕宝宝的寿命哈，它脱壳大约脱个六次、七次，一直脱壳。你看到那个蚕宝宝，从那个卵呢小小的，然后它就出生了，很小的一只蚕宝宝。桑叶他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拼命的吃，拼命的吃，他就不断的脱壳，大约脱壳个六七次，他就开始吐丝了。吐丝以后作茧自缚，自己就包在茧当中。后不久之后，我们发现是有一只蝴蝶戳破那个蚕丝的壳，茧茧的壳就戳破就出来了。哇，这是蝶，哎，后来就交配了，后来就下蛋了，下卵了，卵了，后来呢它就有一只小的蚕宝宝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人的寿命比较长吧，蚕宝宝是我们养的吧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哦，这个蚕宝宝，哦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过程，是这样子的过程，是这样子的过程哦。现在假设你是那只蚕宝宝，你会认为说，哎， 我从那个卵孵化出来，我叫做生。等到我一直吃蚕桑叶，一直吃一直吃，吃到六七次脱壳以后，作茧自缚死了。那个时候你会说，哎，死了。然后后来有一只鹅跑出来了，哎，鹅了，后来死了，后来就有了这个卵，就有了小的蚕宝宝，一直轮回。它这样子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就这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。但是就蚕宝宝本身来说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他有生有死。我们人的生命也是如此，以人的肉眼来看，有一个小 baby 受精卵开始胎儿成长，开始小 baby 出来，开始这样出生出生长大长大长大，到老到病到死啊，我们以为他死了，这个是用肉眼来看。如果我们用天眼来看又不一样了，那我们就看到，哦，这一世在投胎的时候，哇，之前有一个生存的阶段，那个阶段呢前面又有一个阶段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这个是一个不同维次，不同的dimension。我们人所生活的dimension是四度空间，但是一只蚕宝宝它所生存的dimension不像我们人这么广。现代的科学做实验，实验室里面已经能够实验出11度的空间，但11度的空间已经可以把我们这个宇宙扩展到非常大非常大，发现了很多宇宙的秘密，世间的秘密。跟这个佛教比起来，还只是恒河沙，恒河那么多的无量数的沙里面的一粒沙而已。我们只要以佛的境界，以佛的眼来看这个世间，我们看华严经那种华藏世界，那一种重重无尽不断在开展的世界，这个发生现代科学所发现的11度空间，那在华严经的华藏世界里面太渺小了。当然我们以科学唯物论来讲，我不相信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看到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等吧，啊，再等，等到我们这个科学越来越发展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看看以后能不能够逐步的来证明佛教里头的理论，还有特异功能者对轮回的研究，啊，那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濒死经验。濒死经验呢，就是似乎已经到达了死亡，可是后来又复活过来。我们的心脏停止，可以在几分钟之内，可以让它继续来这个重新跳。因此，现在的 CPR， 现在的仪器，可以让这个心脏继续跳。根据盖洛普的调查，美国最大的一个民意调查公司，他调查结果呢，美国有1300万成年人有此经验，如果再加上小孩子，再加上老人啊的话，濒死经验会更加的多。卡内蒂大学有一位 Ryan 博士，他做大规模的调查，35%的人有此经验，其余的人记不起来了。还有一个华盛顿大学的一位医科教授啊啊等等，还有 Raymond Moody 等等啊 ，Elizabeth Kubler Rose， 还有 Weiss 等等，他们就做濒死经验的。 1978年成立了国际濒死经验研究协会啊，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精神科的医师在从事这一方面。在濒死经验的研究里面有很多核心的经验，核心的经验就是说几乎大家都有这共同经验，当他们被宣布为死亡时，有什么东西啊离开了这个肉体，就在这个天花板上，就在这个空间里面游荡，就会通过一个黑暗的隧道，在隧道的尽头那一端看到了光明，看到了有光的灵体，被光的灵体说，你世间的任务，世间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你回去吧，因此又回到了世间啊。当然这些我们又会说可靠吗，是不是幻想出来的，我们也不能够让所有人都相信。那最好的一个方法啊，你如果想要真正的去相信的话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客观，心要宁静，心不偏不倚，透过戒定慧，你有了戒你就不会说谎。五戒其中有一条不妄语，你就不会说谎。当你在修定的时候，你心深入了禅定，您已经抽离了外境的影响，你心完全安定下来，心获得了清明，获得了清明就好像一个脸盆的水，或是湖水池水，等到它清净的时候就看得清清楚楚。水塘里面的水如果是浑浊的，水塘里面的草啊鱼啊虾我们都看不到，等到水塘的水清静下来，清静下来，清静下来，就看得一清二楚了。哪里有水草，哪里有鱼虾，哪里有石头，哪里有泥巴，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我们的心能量是无限的，它是无限的电脑记忆体，无限电脑记忆体。可是我们从小到现在，不要讲前世，我们记忆了那么多的东西，为什么现在都记不起来呢？原因就是我们心太乱了，好像水混浊了，你就看不到心里面的东西了，你就看不到了。